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2026年7月份，吉林省长春市的一次会议意外成为了网络上的热点，因为它罕见地透露出了一个真实的信号。我们看长春市政府网站上对这次会议的报道，那个标题就很不一般，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的标题党，叫做坚定信心，加压奋进，以超长决心举措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又是加压又是超长的，通常这种标题或者标语我们在中国的什么高考冲刺班上才会看到，或者是在公司销售业绩不理想的时候，在那个销售誓师动员大会上才会看到，但是它出现在长春市的市委扩大会议上啊，这又得说一下，在中共的政治语言当中，扩大会议啊都是特殊时期才会开的。这个报道的一开篇呢，就说全市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那这句话一下子就和中宣部所定下的那个宣传腔调相抵触了，因为官媒主流的宣传腔调得说经济稳中向好，有风险也是风险可控啊，也得说中国经济的韧性很强。但是长春市这一上来就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标题又用大字写着超长的决心和举措，所以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长春市被逼到死角了，这个紧张氛围一下就被拉满了。接下来的报道呢，就是一堆既要又要的表述，什么既要看到努力和付出，又要看到差距和不足，既要看到当期冲击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又要看到长期向好的因素在快速聚集。在这一堆既要又要的官腔之后，接下来是关键，就是督促行动，是要求干部们得行动起来，是等不起坐不住慢不得啊。这三个动词短语呢，其实是他真实要表达的，表达出了长春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而且还提到要发起一个百日行动，这又是一个非常异类的表达。因为在今天中国政治的语境当中，什么大干叉叉天、百日行动，它是政治运动式的语言，当今它主要是出现在各类整治的场合，从生产安全到政治安全的整治，从党风整肃再到金融整治等等各类专门整治啊，在这些领域才会出现什么百日行动、多少天行动这类的术语，它一般不出现在经济工作的领域，近几十年来都非常少见，倒是在吉林省的邻居朝鲜那里经常见到这种提法，什么70天战斗、80天战斗、150天战斗，朝鲜是习惯用这种军事突击的方式去搞经济，短时间把什么煤炭产量搞上去，把某一种急需的工业品产量搞上去，他比较习惯这么干，而现在长春市也用上了。在具体分析长春有多难之前，我们先来说一下长春这个和中宣部的定调唱反调的举动，主动曝光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啊，这个表态到底有何政治意义？要知道7月下旬是什么时候呢？是上半年的经济数据陆续出炉的时候，也是对上半年的经济工作做总结的时候，各地都会有这一类的会议。7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例会也会讨论上半年的经济工作啊。那长春在这个时候，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前公开喊疼，那就是直接冲击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各地甚至是起到了带头搅局的作用。在中共的官场当中，要知道有这么一条规则，就是地方政府的问题是能瞒就瞒，实际上中央政府也是鼓励你这么做的啊，就是要求地方政府有困难你们就地消化，不要上报中央，所以地方政府 get 到这个意思了，都是能报喜就不报忧，不管一个地方的实际困难有多大，一旦他在敏感时机发表了和中央定调不一致的言论，那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立场问题了。也就是说，长春市政府是冒了天胆儿，他确实是到了装不下去的程度，是在向中央摊牌，是豁出去了。那长春市市委这么胆大包天，那很可能他真的是面临着非常紧迫而且巨大的压力，他要不这么干风险更大。那这种情况就好像是在暴雨之后水库 hold 不住快要溃堤了，当地政府才不得不喊出我们的水库年久失修有很大风险哦啊，其实呢，这就是提前撇清责任的行为，意思是真的有很大灾难发生的话，不管我应该承担多大责任，最起码我是免了一条责任，就是我没有隐瞒，我提前披露险情了，同时也是在向上甩锅，真出事儿的时候啊，我是提前预警了，是你们对我的预警反应慢了，对我的预警置之不理，没有及时伸出援手，我该尽的责任是尽到了，是这么个意思。 对长春市而言，它最紧迫的压力是什么呢？我的猜测啊，是出在财政方面。每年五六七三个月是密集的把中央财政支付拨付给地方的月份。按照中国的那个财政进度，每年三月份人大批准了中央本级预算之后，通常需要在90天之内把大部分中央的转移支付预算下达到地方。但是呢，经常会由于各种原因拖延，所以6到7月份通常是催进度的密集月份。那现在大概是长春市的财政支付出现了断炊的危险，它是紧急需要中央转移支付到账，如果这事儿晚了啊，就会出大问题。于是就萝卜急了不洗泥，土豆急了不削皮，连走常规程序催账都等不及了，干脆直接出声喊，中央再不搭把手的话，我这就要撑不住了。既然长春被逼到了向中央摊牌的程度，那我们就要来看看长春它到底难到了何种程度，它这种困难到底是它自己身上的特例呢，还是有普遍的代表性。咱们这儿只要一说崩盘，有人就要说夸大其词，说中国崩溃都崩溃了多少年了，这怎么还没崩呢？但是这次还真的不是我们说的啊，是长春市委他自己说出来的。他在会议当中所说的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其实就是在表达类似的意思。那咱们这儿呢就不说崩啊，就说一下长春的几大支柱领域现在困难到了何种程度。首先大家知道长春是一个传统的重工业城市，吉林省统计部门给的数据是2026年1至4月长春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是负的 2.1%，而2025年的上半年呢是正的 7.6%， 所以这一正一负中间的缺口就是 10% 左右。尽管2026年的1至4月、还没办法直接对比2025年的1至6月，这个时间口径不完全对得上，但是考虑到中国统计部门一贯粉饰太平的作风，它能够展露出这么大的缺口就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了。那我把这当成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来说，就是这个工业增加值2026年1至4月下降了 2.1%， 那是由于长春呢它是重工业一业独大，如果这个工业增加值有显著的缩水，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它对长春的整个产业链和税收都会产生连锁的非常严重的冲击。这里得打个补丁，前面所说的增速一正一负差了 10%， 不是说长春市2026年1至4月工业增加值真的掉了 10%， 这个数字统计部门给的是负 2.1%， 但是仅仅掉了 2.1%， 好像和长春市市委所说的那个前所未有的困难不太相符合。所以呢，我的预计是真实的萎缩是比这负 2.1% 要严重的，具体是多少没人知道。所以我下面只是做一个推论，假设长春市2026年上半年的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了 10%， 会发生什么？实际情况可能比我这个假设还要严重，但是我这里只是做推论的方便。在中国，规模以上工业指的是主营业务年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业产值一年下降 10% 和工业增加值下降 10%， 大家觉得哪个后果更加严重呢？讲经济话题就是比较费劲，这些事情都得解释，但是呢也很有意思，因为这是一个反直觉的问题。一般人认为工业增加值下降了比较不严重因为听起来只是你增量下降了嘛，你的底子还在，但实际上恰恰不是这样，就是这个工业增加值的下降比工业产值更加严重。因为产值下降它完全有可能是产品售价和成本两个环节同时降造成的，比如原料价格下跌了，你同时可以降低售价，正好可以凭生产成本比较低的时候去抢市场，但是你赚的加工费是不变的。在某些年份，工业企业的产值不一定增加，但是它的市场份额更加巩固了，它的盈利也没有减少，就算有一定伤害吧，往往伤害也不致命。但是这个工业增加值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扣除成本之后，这个工业企业你自己创造了多少价值，它的下降也就意味着企业盈利能力直接受到了挤压，这个指标下降它往往是更加致命的。如果工业增加值和一年之前对比减少了 10%， 考虑到工业企业它的厂房租金还有机器折旧这些大的成本支出项目不变，也就意味着企业的净利润可能减少有 30% 那么多。对于长春来讲，它是重资本型企业特别集中的地方，那意味着企业净利润下降会更多。长春的所有麻烦就是来自于工业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对于政府来讲呢， 这直接就意味着税收的减少嘛。中国政府税收的第一大项是增值税，我们以前讲过，它是占到了近年来中国政府税收的 38% 至 39%， 都接近四成了。这个增值税呢，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五五分成，各得一半。地方政府拿的一半，指的是省级财政先分走一半。在今天的话题里呢，就是吉林省政府先分走一半，省级财政拿走一定抽成之后呢，再给长春市。但是对于像长春市这种工业非常集中的城市，省级财政一般会有让利。所以大体上啊，100块增值税里面，长春市最后能得40块钱左右。所以这部分税收对于长春市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占到了长春市公共预算收入的 15% 至四分之一。作为一个单一税种，增值税的占比能够到 15% 到 25%， 这就超级高了，就秒杀其他所有税种，起码都是其他任何一种税的几倍以上。这个制造业呢，它上下游产业链很长，每一步原料半成品和零部件的交易啊，政府都要征收一遍增值税，所以中国政府就特别喜欢投资搞那种大规模的制造业。它上下游产业链特别多，政府就能够赚得特别嗨啊！它就是给政府纳税的奶牛。所以中国政府为什么特别乐意投资搞那种大项目？税收是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增值税这个东西啊，用会计的语言可以简单总结为销项减进项，多退少补。所以我以前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有的观众表达不同意，说你增值税交多了，政府会退税吗？你不见得企业就被割了多少韭菜。这个话呢，只对了一半，其实并不对。因为政府多收了你的增值税，它也未必退，有的时候政府会扣着，留存抵扣下一年度的税收，就算是有要退的，政府也是提前占用了企业的很多现金嘛，它创造出了一个资金池，从而让政府能够左右腾挪，在报税和退税这个时间差里面去玩很多花活。所谓金融啊，其实玩的就是资金的时间价值。总而言之，随着工业增加值的下降，也就意味着企业的盈利能力被挤压，立刻就传导到了增值税政府的这头头号奶牛身上啊，奶牛就没奶了。那当然，企业盈利能力下降，那么企业能够提供的所得税和消费税也会缩水，政府税收减少了，那当然政府要三保的任务，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都会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其他需要财政扶持的项目也拿不出钱来了啊，还有地方债的利息要还呢，也都指着财政来出钱，这都是工业增加值下降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今天我们把它作为第一个重点来讲。再从就业的角度来讲，工业增加值下降 10%， 企业的净利润减少个 30%， 它对社会上的失业已经能够起到肉眼放大的作用了。但是失业的重灾区，它不一定出在一汽集团本身，出在哪儿呢？出在供应商、上下游产业链其他环节，那是由于一汽集团央企的铁饭碗毕竟是比较有保障的。如果我们对标美国的汽车工业啊，美国汽车工业也有工会保护，也是类似的情况。如果什么通用、福特他们的利润暴跌个 30%， 实际裁员可能是不到 10% 的，但是汽车厂家会从别的地方找补，会尽量压低零部件成本去卷供货商。而以中国的国情呢，是尤其以卷著称的，那么一汽集团去卷供应商，去向上下游别的环节推卸压力，这种情况会比美国更加严重。所以在长春，那些靠着汽车行业吃饭的微小企业估计现在的处境会很惨。但是在中国一贯缺少透明和全面的失业统计，那我们只能说2026年上半年长春的失业会有肉眼可见的放大。至于有多惨呢，那就请在长春生活的朋友在留言当中谈一下您的体感。人口问题也是今天专门要提到的。按照吉林统计部门给的数据，2025年全年长春市出生了大约 3.3 万人，死去了 7.76 万人，所以死去的人比出生的人多一倍还多，人口自然减少了44000多人。经济这个东西是短期看行情看措施，中期看结构，长期看人口。那么中期的结构和长期的人口，从这两个视角来看呢，长春都是一片暗淡。人口的自然减少也就意味着，这个城市如果想维持现在的人口规模，得靠外来人口移入来填补了，自然增长是指不上了。实际上长春作为吉林省的省会城市，早就把周边的人口和资源虹吸光了啊。东三省的人口整体都在下跌， 人口要移入，那你这个地方就得提供工作，提供机会嘛。而长春偏偏是一个在衰落中的城市，它没有办法提供这些。同时呢，它又没有旅游资源，又没有什么宜居一类的生活资源，对于人口的吸引力就极差。长期看人口啊，中期看结构，结构怎么样呢？长春和汽车工业是高度绑定的，它过于依赖单一产业了。长春本地的汽车产能是受到国产电动车冲击尤其惨的。有多惨呢？2020年长春的汽车产量是265万台，到了2025年下降到只有146万台，减少了100万台。这个汽车产量，长春在全国的排名呢，从2020年的排名第二下降到了2025年的排名第八，甚至是落后到了合肥和芜湖的后面。那这就非常令人感慨啊。上个星期我才做了一个话题，讲中国汽车是不是反超了日本。所谓反超，指的是2026年上半年中国整车的出口量是日本的 2.4 倍。准确的说呢，这个成就是卷到了日本，但不是真的反超，因为从全球销售总量来讲，中日两国是非常接近的。从利润来讲呢，日汽车却是远远高于中国的。中国汽车主要的市场其实是在国内，日本车的主要市场是在国际，反而是中国车的国内市场2026年上半年销量是萎缩了啊。所以说要破局，要突围，从这个任务的紧迫性来讲，其实反而是中国汽车业高于日本的。在长春这个例子上，这种效果就体现出来了。被卷得更惨的反而是中国国内传统的燃油车，长春一汽是首当其冲，所以真说得上是杀敌800自伤3000。这个汽车业在长春工业当中所占的比重是从2020年的 72% 下降到了2024年的 58.3%， 不到5年的时间产值下降了2000亿元。汽车业在长春工业当中所占的比重下降了，但是呢，它留下的空缺并没有被其他高利润的行业所填补，所以汽车业的退潮在长春留下的就是一片荒芜的沙滩，还有一堆被晒死在沙滩上的鱼虾和螃蟹。有人把长春的困境归结为汽车、投资和房地产三台引擎全都熄火，那这个总结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那接下来的问题是，长春所面临的困境到底是他自己的特例呢，还是有普遍代表性呢？一旦有普遍代表性，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尽管我们上面讲了那么多长春汽车工业的问题，但是长春的核心问题啊，其实并不是老工业向新经济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它的核心问题是它的核心引擎失灵了。武汉、重庆还有广州也算得上是老工业城市，但是因为对单一产业的依赖没有那么大，所以他们还不像长春那样面临着那么严重的核心引擎失灵的问题。在东北以外的地方，大家觉得和长春最像的地方是哪儿呢？请大家花3秒钟时间思考一下，再谈一下我的看法。我反而觉得和长春最像的是海南啊，这个听起来呢又很反直觉。长春是一个市，海南是一个省，他们的行政级别不一样。但是现在海南全岛都是自贸港了，所以我把他们放在一起来对比。长春是个老工业城市，海南汇集的是新动能，听起来好像差很多，但是他们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刚才提到的核心引擎过于单一，而且核心引擎都面临失灵的问题。海南过去单一的经济引擎就是旅游业和房地产，1990年代暴雷以后就沉寂了几十年。现在海南单一的经济引擎就是自贸港政策。自贸港政策当中有这么一条，就是如果你在海南开办加工制造业啊，在海南加工的产品价值这个增值部分是超过了 30%， 你这个产品再卖回内地就可以免关税。那这项措施呢，显然是要吸引制造业流往海南。现在自贸港风光的大半年，实际情况怎么样呢？2026年上半年，海南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反而还微降了啊，是微降了 0.2%， 那个情况呢和长春有类似，也就说明海南其实并不吸引制造业因为虽然有政策优势，但是它缺少资源和物流的优势，劳动力成本呢又比不上越南这些地方，当然它就不吸引制造业。更关键的是啊，现在是把海南的整体运势都堵在了自贸港政策上，偏偏呢它和大环境是相悖的，是和世界与中国脱钩的潮流相抵触。 连中国和欧盟都站在了贸易战的边缘，大家都受不了中国出口倾销这个卷的力量，那海南显然是一起步就站在了一个相当不利的风口上。所以综合起来看，海南虽然声称要汇集新经济的动能，但其实它的处境和长春很类似。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和长春比的城市就是广西的柳州啊，他们都是汽车工业城，长春是看一汽，柳州是看上汽通用五菱，也是被国产的电动车卷得不要不要的。如果以省来对标呢，也确实广西和吉林是很类似的，这两个省传统制造业在经济总量当中所占的比重都是接近三分之一，也都是在习总书记所主张的那个新制生产力的冲击下搞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但是广西的外贸环境的确比吉林要好不少，和吉林接壤的是穷得叮当乱响的朝鲜，以及变得快和朝鲜差不多的俄罗斯，而和广西接壤的是很有生气的越南，这个外贸环境差很多，但是在经济结构上广西吉林的确有很大相似之处，也就说明长春和吉林面对的问题并不是特例。既然不是特例，那么这次长春公然向中央摊牌，就给习近平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长春这边滋儿啊一闹，你这儿奶嘴就伸过来了啊，就给钱了，那么其他省市今后就会有样学样，那中共对地方的管制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但虽然说这一步习近平很难做出让步，但是该来的总会要来，就是从经济危机发展到财政危机，最后发展到政治危机和管制危机，这是一个你想躲都躲不开的规律。既然长春已经摊牌了，那么中央也得跟着摊牌，最后还会来个总摊牌。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是星期五。